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清晨是一个很阳光的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神。那我们一起先开始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这个世界，我们在的这个世界是真的是对许多的基督徒是一个挑战。我们一方面要活出基督，一方面我们要面对许多的压力，也有许多的世上的价值观在影响着我们。主，这当中也包括了一些的错误的教训，求你真的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够在这世上能够做完全人。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天可以越来越少犯罪，越来越认识你。主啊，我求你保守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敬拜你。感谢神，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在上个星期呢我在每一个小组都有分享就是如何关怀，因为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人人关怀。那我感谢神就是每一个小组都有很热烈的讨论。那最后呢，有一些的结论说如何落实关怀这都不是我提的，是众弟兄姐妹提的，所以我把它归纳了放在这里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教会呢还比较新，所以呢很多新朋友那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让新朋友感觉到像家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动起来那这里有四点就是我们可以更落实的。第一点呢，就是关怀要落实在小组那因为在教会主日真的你有限的时间，很难认识一个人所以我们尽量要鼓励他去小组。那新来的朋友呢，我们也会介绍他去适合的小组。第二呢，建立关怀的风气什么叫关怀的风气呢？意思就是说呢，不是五个人在关心五十个人，是五十个人在关心五个人，那就有风气起来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一起动起来我们不要只想到自己，我们要去想彼此的需要。我不希望在这个教会呢，再看到说有一个人站在那边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这种事情，希望不要在我们教会发生。第三呢，就是呢要鼓励服事，那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服事的工作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可以增加参与感，因为这个是大家的家，不是一个人家，是大家的家。那最后呢，就是要注意新朋友的感受。我常常在说，我们不要大家的自私。当你很熟是很好，可是你熟到呢新朋友都不顾了，那你太熟了你应该要注意其他人的感受。所以这个是上一个礼拜整个礼拜归纳出来的用从各个小组我们归纳出来的几个结论，我希望各位呢就可以继续的去这样子行。那在两个星期前，以前上个星期我去那个爱品教会正道嘛，两个星期前我跟大家提到说，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大家能够就是一直告诉自己一句话，你还记得那句话是什么吗？两个星期前我的正道最后那一句话是什么那个是三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的最后一个正道是什么？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个是常常在讲的但是不是那一句，不是最后那个我要讲的两个星期前我提到基督徒的测试，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最后那句话是什么？对瑞兰姐看了笔记那有笔记比没笔记好啦，这证明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手上呢可以拿那个灵修手册出来记爱神爱人效法 基督或效法耶稣都可以，爱神爱人效法基督。那当然啦，我也发现如果你们连那句话都不记得，你们也很难在周间问自己这句话嘛，对不对？因为我那时候的结论是说，你试试看问自己，每天就是爱神爱人效法基督哦，看看神这个礼拜怎么带你。那还是一样，这个礼拜你还是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告诉自己哦，你可以用这几句话都可以。第一就是说，行在光明中，你就说我要行在光明中，我要行在光明中，你就这样一直告诉自己，碰到任何事情就行在光明中。或者你说，那圣经有说凡事要荣耀神吗？你就说我要荣耀神，我要荣耀神，什么事情你都要荣耀神。那或者你就像我上次讲，你就说爱神爱人效法基督。我呢觉得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上个星期我去爱平讲道，讲完道了礼拜一，后来我收到一个消息，就是礼拜一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听完主日证道说好像神在跟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他忍了一个星期要跟他的 supervisor 摊牌就是他的工作嘛就是有个上司嘛，他说他忍了一个礼拜忍不下去了要摊牌。然后后来听到证道之后，他说是神给他力量，所以他礼拜一的时候没有摊牌，忍了四次忍了四次没有摊牌。那但是呢他现在我在这边证道，他应该在爱平教会做见证。所以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就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一篇道理的时候，真的神常常会借着不同的人给我们不同的学习那如果呢我们用那个今天 Mary 的祷告也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对不对？你是用批判的心态，就是你每次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跟你讲啦，没有讲道是100%完美的，对吗？因为我们是传讲神的话，我们尽量要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听，你是用一个批判的心态去听，那我跟你讲只要牧师讲了一个小小的，就是不管是细节上的错误或是咬字上的错误的话，你就只记得那个错误，你什么都学不到了。可是而且不管是谁说，你一直用批判的心去听一篇正道的话，你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用一颗谦卑的心，就算今天那个讲章你觉得可能有点闷你还是能够学到东西。那传道人当然也有传道人该做的事啦，传道人就是尽量让讲道不要太闷要大家能够听得进去。但是会有也有会有的责任，就是你可能那一天你就跟神求一句话，可能神就借着不同的人来告诉你，那你的生命就可以因此改变。如果你只是听没有改变，或者你只是听然后就就是好像用一个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真的成长所以我听到这个弟兄的故事给我很大的鼓励代表说我们每一次再去，不管是你或我，我们再去学习的功课的时候都可以有学到东西。以前在上班的时候那我常常要开很多的会有一些会是非常的夸张，那个叫做开会之前的开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些大公司有些大公司像我在北雪梨的 MLC 去跟他们开会过，那个叫开会中前面还要先开会怎么开会，然后真的开会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夸张，就是很大的一个桌子，很大很大就差不多有差不多我不知道从那边到那边那么桌子大概有那么大，我不知道，反正就蛮大的，然后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坐在那边，每个人手上就厚厚的一本介绍我们产品的书。可是整个会议下来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所以我跑出来跟我的那个上司说老板啊，这个很无聊的会你下次不要找我来开了。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是有些会议真的是蛮浪费时间，但是再无聊的会议只要你抱着学习的态度，你都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真的是当你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不管什么样子的正道，只要他不是说异端，我相信你都一定能够得到一些东西。那我们 我还没进入今天的主题，我现在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在三个礼拜前，我们讲第一次讲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悔改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人是有罪的，人如果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神，也是说神是说谎的啊。那人是罪人，所以认罪不是一天的事，是一辈子的事。你每天都要省察自己的心，我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这是基督徒该做的。那两个礼拜前呢，我提到基督徒呢有一些测试，就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遵守神的话你是不是有跟着耶稣走，耶稣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你是不是有爱弟兄姐妹？如果你都没有，你也不想去有，那你有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记不记得我两个礼拜前这样说哈？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到就是异端就是其实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他之前要说你要测试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这些异端学说的人他们没有真的把爱弟兄姐妹的心活出来，他们反而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也没有行走在光明中，他们常常就是在私底下可能就一直在谋划，或者是就是一直在策划一些可能就是很要对付人的事情。好，所以这些人就像我前两个讲道讲的一样，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写？是因为要针对那一些要就是带领这些其他弟兄姐妹离开教会的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就是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光了，在第十八节这边说这个敌基督要来，然后又说有好些敌基督者已经出来。那到底是几个啊？敌基督有几个？几个？很多。可是他说那敌基督者要来，那是几个？那一个还是很多个？一个。那为什么又说好些敌基督者？敌基督者要来是那个最大的那个，有一个。如果你综合其他几段经文，包括启示录，包括不同的有关敌基督的经文你会发现有一个最大的敌基督者，就是最后的最终的敌基督者会来。但是在他来之前会有很多的好像比较小的敌基督者但是他也是在那个敌基督者的掌管之下会先来。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些越来越敌基督的事情，然后最后就看到那个最大的那个敌基督者来或者是最后的那个敌基督者来。那从这些当中你就看见说末世是到了。可是什么叫敌基督呢那其实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或者受膏者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也是代表说以色列一直在等候的这个救世主。那敌基督者就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说我自己是基督，但他其实不是就是说我是耶稣，像那个以前讲过东方闪电，就说我是女基督那个就是自己是基督但其实不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和基督同等基督能够为你做的事我也可以为你做像这样子也是一个敌基督的，或者是他取代耶稣基督，或者是敌对耶稣基督，都可以说是第二种这个敌基督的。那在这个最后的最终的那个敌基督来之前，会有许许多多这些人说我与耶稣平等，我自己才是基督，让人离开真的基督。所以呢你也可以叫他是假基督，假基督就是要让人离开真基督的就是假基督。然后你会发现圣经里的新约圣经大部分的其他有关敌基督的经文里面，大部分的敌基督都是讲外来的外患从外面来的，但这边不一样。你从十九节看到这边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所以很多其他的经文讲到敌基督是从外而内，从外面要来打进这个基督徒的 团体，但这边不是，这边是说他们本来在教会里面，后来离开教会了，本来在里面后来离开了，所以因为离开就知道他们不是属于这个接受使徒的教训的，就离开了。所以这些人有听过福音的，他们知道基督徒在想什么，但所以他们离开之后会特别回来找基督徒，要带着基督徒跟他们一起跑。那很多在教会里面对信仰不清不楚的人呢，就容易被这些人诱惑离开了教会。这个就是末世来临的情况。在末世来临呢，教会里面有内忧有外患，内忧除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异端。他一方面呢，他又了解你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又想要把你带离你现在有的认识的那个真道。他会，你知道有时候异端比异教更迷惑人、哦、那其实很简单嘛，那个我记得有个牧师他举了一个例子嘛，他说如果我的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走到我前面去，那另外有一个人走过去，他的左手比右手大五倍，那你要看哪一个？好，那大部分人都会去看那个左手比右手大五倍，因为不正常。所以有很多这些你觉得很新奇的事情，他们会去诱惑你。那这些诱惑你的方式就是会扭曲你所听过的，这个就很特别，就是说它不是你没有听过的然后来诱惑你，它是你已经听过的，它好像跟你一样但是又不一样，就是似是而非的方式来诱惑你。它感觉起来好像说诶，他也信耶稣啊，可是事实上非常的不同。那我们知道在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我们常常在街上看到这个摩门教，有没有两个两个的，然后穿得很整齐，然后外国人会跟你讲国语，有没有啊？然后会跟你讲普通话，然后问你一些事情，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啊？最近会不会少一点，还是最近一样多啊？还有啊，少一点哦。对，我也发现最近少一点，我要去研究一下是不是他们换了他们宣教策略。因为以前他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要从犹他省被派，大学毕业还是什么，就还是大学的时候就要被派出来当兵两年，就等于是传福音两年，在这个各个国家，然后他们就学外国的语言，然后就为了要是把他们所谓的福音传出来。那这些人呢，穿着都非常整齐和正式，彬彬有礼，而且他愿意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学习你国家的语言去跟你聊。教会也非常有钱，他们在美国的那个教会的资产可以跟财富杂志所选出来的前五百家公司比，哦，所以很有钱的一个教会。那他们信徒增长也很快，哦，那才两百年有增长了，已经可能有上千万了吧，或者更多。那他来拜访你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他说：“我也讲福音的。”可是呢，你会发现很不一样。我们手上牧师常常拿一个圣经，他们拿的呢就是什么摩门经，哦，就像这样子，哦，摩门经有没有？然后呢，那他们会告诉你说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另一本约书，哦，就是有你有圣经吗？它是另一本，像新约圣经一样，另一本圣经的意思。另一本约书，然后他邀请你查经，哦，那你听起来好像不错啊，他也相信圣经。他说你问他相不相信圣经，他说相信。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就是基督徒，我是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查经的。然后他们呢，很厉害的，他们会，其实他们都被训练好了，他们在出来以前就被训练好了，训练好专门来针对这些基督徒要怎么回答基督徒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对圣经不是很熟悉的，它能够使你开始怀疑圣经。然后他们每次都会说他们相信，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们讲的都是摩门经，就是他们说摩门经只是另外一本约书，他这样讲，用这种比较好像和缓的方式告诉你。可是呢真的在你跟他查经的时候，他整天就说摩门经说什么，摩门经说什么，他不是说圣经说什么。那我当时呢就看过一本摩门经，我跟他们拿了一本，然后我就回家看。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一阵子了，但是我在看之前我就先祷告，因为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要了解，但是我又不要被他诱惑，所以我就拿着那本摩门经开始自己读读读。 那我发现呢，其实哦，他有拷贝 copy， 他有抄很多圣经里面的话，一模一样。我在圣经上面看到的话，我在摩门经上面也看到，可是有一些东西就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的开始，摩门经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有点像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他一开始就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那创办人叫做约瑟·史密斯。那当时在他在的时代呢，有很多宗派产生，所以呢，他这些不同的宗派在争取会友的当中，他就很迷惑。他说：“哎，长老会、圣公会那么多不同的宗派啊、但这些宗派都还是信耶稣的，可是他就很困惑。然后他就抓住圣经的一个经节说，困惑的话就跟神祷告，所以他跑到森林里面去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就说天父和耶稣都向他显现，然后说这些宗派都是可憎的。”可耻的，传道人都是腐败的。然后有一个天使向他，他说他有天使向他显现，然后找到他了，然后要他翻，帮他翻译摩门经。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好像是就是巫灵跟土民哈、那个圣经比较难解释的这两个东西啊，我们不太很难讲清楚那个巫灵跟土民。他说有点像是这个巫灵跟土民就是帮助他翻译圣经的工具。于是他就成立了这个摩门教。那他们相信呢，你信耶稣的不见得能得救，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加入他们的教会。那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告诉我说他遇见了摩门教徒。那这个是在多久几年前的事。对，那年轻弟兄他说他碰到摩门教徒，然后他告诉我说他答应这个摩门教徒去跟他们查经。他才信主没有很久，然后他说我要去这个摩门跟他们一起查经。然后我差点没有昏倒，我说你为什么不先问我呢？因为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说我要去跟他们查经，而且去哪里查经你知道吗？去总部哦，在雪梨的那个 Oxford Street 上面有个摩门教的总部。他说我要去总部，我要去那个 Oxford Street 那边跟他们查经。我一看那个是总部，你有没有搞错？你一个什么都不是很了解的那个基督徒，刚信主没多久，你现在要去总部跟人家查经，那他们一定很多话跟你讲的，你一定没有办法能够跟他能够就是对，就是说他们一定要试着影响你的。那我跟他说，就算成熟的基督徒都避免让自己去陷入这样的情况啊。那他告诉我说，他也是很好的一个年轻人，他很诚实，那他也很就是答应人的事情要做。他说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一定要去，怎么办？我也不会拒绝人。我又差点再次昏倒，但是我就说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说好，那我陪你去。我陪他去，所以他说他去查吗，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们两个人就跑到那个摩门教在 Oxford Street 里面的一个他们一个很漂亮一个不错的办公室，我们就跑到里面开始跟他们聊。那我去之前他就介绍我是谁，好，那我就开始要跟他们聊。那结果我发现里面蛮多年轻的，都蛮年轻的啊。那他们找一个长老跟我聊，但那个长老看起来也蛮年轻的。那然后我就在聊，他开始辩论说这个耶稣是不是神啊，这个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变到最后，反正我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也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到最后就不了了之，我就带着这个弟兄走了。可是我们真的讲了蛮久的，就是有关这些不同的这个。我去之前还特别做功课，说这个摩门经到底摩门教是什么东西，然后特别做了之后才去找他们的，不然我也会怕，我跑到人家总部去，好像是踢门那种感觉。那我发现哈、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专门去辩驳，就是反驳基督信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你说耶稣是神，他就会特别找一些经文让你模糊，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懂的人，你会被他影响到很深。然后他甚至会拿说他希腊文是怎么解释的，如果你不懂希腊文的人，你甚至会被他说就是被他带走，因为他就会拿那些好像他们自己解释的方式来告诉你，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解释方式是有问题的。那这件事发生让我发现到，那时候我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说，原来这些错误的教训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 我本来以为说啊，我们教只要跟弟兄姐妹说啊，你在街上只要碰到两个人跟你传福音，你先祷告，然后先不要跟他们太多接触，然后去问一下长老或牧师，然后看或这些的人的意见，好、哦。那可是后来我想，哎，其实比我想象还要严重。我们如果不是真的很好扎根在神的话中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他们影响了。因为呢，我们在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你还在很安逸在你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们是被训练去打仗的，专门就是要来跟你，就是要把你带走的。所以他们都有一套系统，一条一条一条。如果你这样讲，他要怎么回答？如果你这样讲，他要怎么回答？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这些异端是非常的多。那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在初代教会，在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他这边说21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为你们认识。这个写是很奇怪，他们认识了干嘛还要写？就是说，而且20节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教训呢，一开始借着圣灵给你的这些教训你已经都知道了，也都认识神了，起初这些这些讯息你都认识了，所以这些是认识真理的人。那如果他已经认识真理了，像我们当中已经认识真理了，为什么约翰还要写说你们要还要这样子写有关这个异端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呢，他要不断的提醒，因为异端或者这些错误的教训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他必须要不断的提醒这些会友，尤其是那些比较还不很成熟的，不要被这些错误的教训所影响。那当时教会呢面临的一种异端，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所以第二个主题我说耶稣是基督，但是呢在这边我们看见约翰一书那里讲的是说，有一群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也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这个受膏者，是救世主。那这种想法呢，他们相信基督是灵魂，耶稣是人，所以呢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基督没死、哦、然后有这样子的很奇怪的相信、啊、但这种相信其实在现在也有。还有一个常常面对的异端是谁？你应该知道，会到你家去的耶和华，这是第二种我们常常见到的、哦、耶和华见证人。那其实有一个姐妹，她去了耶和华见证人教会嘛，那她就觉得很好，那有很深入的查经，她很喜欢。因为什么他们会让你这样子的迷，就是能够这样子的吸引你呢？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厂。哦，那如果我印给你们的灵修手册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精美，他们印给你的都是那种最精致的那些一本一本很漂亮的小册子。而且每一个就是每个杂志都是全彩印刷，都是非常非常精美的。那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厂就在他们那边。那他们有最主要有两份杂志，一个叫《守望台》，一个叫《觉醒》。那另外还有一些专门解释这个圣经的一些小本的书。我知道是因为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伙伴，他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领袖。所以我们就有聊这些事情，因为那时候我是基督徒嘛，他还想改变我，那我也想改变他，所以我们就聊来聊去了。那所以他们真的是蛮有规划的，他们会把这个城市划成几区，然后逐门拜访。他们有的时候我就在心想，我们基督徒到底热心到哪里去了？两个他们愿意出去，我们呢是不是好像就是少了那个热心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一起走上街头，不是抗议，但是走上街头传福音呢？然后我看到他们的爱那个信心、哦、他们真的是逐家逐户的，你会发现他们不辞辛劳一直到你家，一直到你家。有些人觉得很烦，但有些人会被他们感动，而就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然后而且他们很有礼貌的，跟摩门教的信仰一样很有礼貌。然后他们会背很多的经文，而且他可以甚至很直接指出你信仰上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跟这个当时的 耶稣当时这个约翰面临的这个异端很像，他们也是说耶稣是人而且死了啊，那没有复活，但是因为耶稣顺服神，所以神给耶稣一个灵体，复活的不是耶稣，复活的是这个灵体，所以耶稣死很久了，他们相信耶稣死很久了，死在十字架上很久了，但是神给他一个灵体让他有复活，所以这个就好像跟初代，而且他们相信耶稣是被造的，不是受，是受造的，被神造出来的，不是造物主，这个跟初代教会这个约翰面临的情况其实很像，他们在这个时候也是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就是要来影响教会的这些异端或错误教训，说基督不是神啊，耶稣不是基督，耶稣不是神，耶稣的耶稣早就死了等等这些的教训，在那个时候，那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现在呢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教训，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些弟兄姐妹被影响了，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事情还另外一个姐妹我以前碰上了，她跟我在一个查经小组，然后她想信耶稣，她妈妈不准她信耶稣，她妈妈说你要来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因为她妈妈在日本是耶和华见证人，然后我们就帮她祷告啊，祷告祷告，那后来她信了耶稣了，可是当中有非常多的挣扎跟冲突，所以我觉得呢，我们面临这些异端的时候，或面临这些错误的教训，要非常的小心。那它这些表面上都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好，那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的教训跟圣经真的不符合。那有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许牧师，你整天在说人是异端异端，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说的不是异端？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有时候在读圣经说，我怎么知道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怎么知道说我今天你说好了，每次说耶和华见证人有错啊，摩门教有错啊，那你们呢？那基督徒就没你在解释圣经就没错吗？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人是异端？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在想这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我自己不是异端。那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个可以让我们明白的哈。第一点呢，就是从圣经上来看，他说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在第二十四节。什么是起初所听见的呢？就是从使徒传给这些人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等等这些就是耶稣是神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了救人，这些的教训，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这些教训，他说如果你存在心里，就会住在子里面，也会住在父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你是真的承接这个使徒们的教训的人，圣经，新约圣经就是这些使徒或是跟使徒很亲近的人所写下来的，所以承接这些教训的人就不会就是这个他有正确的教义或者对正确对神的认识，他就不会被其他的所影响。这边就讲到说，你就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纯正教义的人，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是第四个测试。如果你问我的话，就是测试你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是不是愿意接受使徒所带来的这个讯息。所以任何跟使徒所带来这些的讯息不同的讯息，就可能就是异端，因为他们不是从这个一开始起初见到耶稣然后又传下来的。那可是你可能又会说，那今天你这样说，他们也可以这样说啊，他们也可以说我也是有我的摩门经，你有你的圣经，我有我的摩门经，那我们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有自己解释圣经的一个方法，我有自己翻译的圣经，为什么我要读你翻译的圣经，我不读我翻译的圣经呢？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你这第二点我就要讲，就是你要靠圣灵，在二十节那边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你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包括牧者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们都要祷告说求神保守我们所说的是纯正的道理，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在各个弟兄姐妹里面做见证， 让你知道这个道理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一方面你有外证，就是圣经写下来给你看；另外一边你有内证，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你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走偏。但是你又不祷告又不读经的人，你就很容易被这些错误的异端带走。那第三点呢，就是教会的历史。有些人会说，尤其是一些中国的一些教会有跟我，常常很多人跟我说，说我们就读圣经就好了，他们也不读参考书，也不读教会的历史，就说就读圣经就好了。我想在座可能有一些人这样觉得，就是我读圣经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去读其他的那些书呢？你们读这些读神学院的都是，为什么还要去读这些教会的历史做什么？我觉得历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呢，神不单单是启示圣经的神，是差派圣灵引导你的神，他也是历史的神。在这历史中间呢，神已经把许许多多有争议的问题，已经借着以前的这些基督徒来告诉我们很多的经验。如果我可以现在就学到一些就是教训的话，我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所以如果我比如说我了解了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背景，西元第一、第二世纪那时候的异端，我可能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耶和华见证人。所以我不觉得去研读或了解教会历史是一个无意义的事情，我反而会觉得如果你只读圣经不看这些教会历史的时候，有可能你是忽略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他在历史中是可以让这些基督徒更明白真理的。事实上像三位一体的真理，像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些当然比较深就是这些的真理在教会历史上都已经讨论过了，不需要再提出来说是不是就是因行为称义，就教会历史已经有看见的。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应该更了解以前前人所有过争议的部分，你不需要再重新去争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可能你当中有，所以我面对异端，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呢，你要从圣经上了解真理，而且一定要从使徒的教训来的，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也承接耶稣基督的教训的，要靠着祷告，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运行，让你明白真理。还有呢，就是历史，历史可以让你看见前人曾经发生的错误，那你不会重蹈覆辙，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异端。但是在这个面对异端之前，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甚至还有后现代的下一代，但是现在是后现代的社会。什么叫后现代的社会呢？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不需要有绝对事情，如果我绝对，我就是会被人所摒弃，因为好像是我在逼他相信一个信仰。所以他们相信，我可以相信我的，你可以相信你的，你相信的也对，我相信的也对，我们大家都对，一切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为什么你基督徒一定要逼迫人相信你的宗教呢？或者你的信仰呢？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这样子呢？我们大家都信不同的，然后大家还是普天同庆，天下大同，不是很好？那我有给几个例子，我问你们几个例子，那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当然如果我不知道那种高等数学可能你要证明什么，那我不到那个程度啦，好不好？那一加一等于二对我来说是真理啦，就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你不能说如果今天三跑出来说为什么你一定要二呢？为什么我不对？为什么一定要二？二也很好，三也很好啊，我一加一也可以等于三啊，那这个世界就乱了啊，你买东西卖东西的时候很痛苦的，你掏钱出去十块钱，人家可能找你就是五加五可能不是十，反正就是会很乱，因为那个是最基本的嘛，对不对？那所以你说我硬要说一加一不等于二，我说你觉得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一加一等于三，那你会怎么说？你这不是真理啊，你在讲什么？好，那还有呢，譬如说好，今天有一对夫妻结婚了， 啊，然后你说，哎，现在丈夫有了外遇了，啊，那你说啊，丈夫有外遇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是不对嘛？丈夫不应该有外遇，因为你背弃了那个约定。可是相对会怎么样呢？相对会说，哦，他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我应当尊重，所以他呢就是愿意去找其他的女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不应该要去干涉，我也可以找其他的男人，对不对？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合则来，不合则去，没有关系的，哦，大家都是相对的嘛，所以都是相对的，哦，你有你的感受，我也有感受，你尊重我的感受，我也尊重你的感受，所以你去吧。有多少女人会说你去吧？所以你会知道说，这个本来就已经是不对的事情，你已经在这个婚约上面有尾声，你本来就应该要遵守，你不是说好像哦，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记得我上次还讲说，不是说什么精神上的出轨跟肉体上的出轨，你记得吗？我说哦，你给自己说啊，我是那个肉那个精神上出轨，肉体没有出轨，就这些都是什么相对，这些都有问题。然后呢，那好了，希特勒在杀人，哦，那你说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你说希特勒没问题啊，他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杀人对啊，他真的觉得杀人对啊，是吗？那你可以说，哦，那好，尽量杀没关系，因为你的感觉那是你的感受，你喜欢杀你就杀吧，我喜欢不杀我就不杀，这种是相对最后会带来的结果。如果什么都是相对的话，人就没有道德了，你也不能说食人族错，因为食人族他也凭他的良心做事，我是食人族，我凭我的良心吃人，你凭你的良心不吃人，你凭什么指证我的良心？我良心有错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觉得说，你一直要用说什么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相对的，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你可能已经会把道德放一边了，对吗？如果照我刚刚的讲法的话，所以真理是一定有排他性的，记得这句话，真理一定会有排他性，有愿意相信真理跟不相信的人，一定会没办法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说我相信的人也好，不相信的也好，因为那个是真理啊，所以我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二也等于三，我不能说希特勒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能说丈夫有外遇是很好的，他反正就是他的喜好就可以了，因为相对的嘛，他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嘛。所以如果说我们都凭相对的方式来做事的话，那我们也不用制定法律了，因为法律也是一小群人制定出来的。那如果我今天相对的方式来做事的话，那请问我一件事情怎么决定对错呢？我怎么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呢？我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说对就对，我说对就对，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对错啦。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对，因为希特勒杀人还是不对，所以相对的来说希特勒的杀人还是不对。好，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就会挑战啦，我就会说，那谁来决定什么对什么不对？你决定吗？还是我决定？我们又是相对的哦，你的决定跟我的决定，又为什么我要遵守你的决定，而不是你来遵守我的决定呢？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话，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基本上在也不用在这里讲，我们也不用有遵守任何道德，因为大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哈，在想这些的时候，我们首先这个前提要知道，真理是有排他性的，真理是没有办法有这种怎么讲，真理是不能有任何不能就是有其他的方法去做的，那去想的，只能真理就是真理。丈夫有外遇就是不好，不太好，那不好，那希特勒杀的犹太人就是不好，一加一就是等于二，所以我希望各位呢，在今天我们在讨论异端的事情的时候呢，能够更抓紧你的圣经，然后更就是在主面前祷告，然后也明白一些教会的历史，所以你就不会被异端教训带走，好不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 真的是你的话语常常充满能力，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世上是有许许多多的挣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很多的这些诱惑所挣扎，那我们也会对真理上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教训让我们迷惑。主啊，请你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真道，也请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去更了解，但是主更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也不知道怎么好好解释圣经，所以求你的圣灵就让我们明白，有分辨诸灵的恩赐，也可以看出哪个是真的是神你的话，也是你的教导。我求你让我们紧紧抓住使徒的教训，不会偏离，也真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会真的是在这，让我们在这世上求神帮助我们，不会容易被诱惑，而是可以站立得住，紧紧抓住真理。主啊，真理有排他性，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去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方面帮助我们不要被世上错误的价值观所诱惑跟引导，但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将福音传给这些人，让我们是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让我们的影响力能够带来这个世界，能够让众人都更认识耶稣基督，也得为至宝。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